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二十二节。使徒们正对群众说话的时候，祭司、圣殿的守卫长和撒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因为使徒教训群众，并且传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他们就非常恼怒，于是下手拿住使徒。那时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拘留到了第二天。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第二天，犹太人的官长、长老、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还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他们叫使徒都站在中间查问说，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民众的领导和长老啊，我们今天受审，如果是为了在那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就是这个人怎么会好的？那么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民都应该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好了，是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这耶稣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耶稣一伙的。又看见那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没有话可辩驳，于是吩咐他们到公议会外面彼此商议，说，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一件人所共知的神迹借着他们行了出来，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无法否认。为了避免这件事在民间越传越广，我们应该警告他们，不许再奉这名向任何人谈道。于是叫了他们来，严禁他们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导。彼得和约翰回答，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众人因着所发生的事都颂赞神，于是公议会为了群众的缘故，也找不到借口惩罚他们，就恐吓了一番，把他们放了。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段经文是《使徒行传》4章23节到31节，在黄皮圣经881页，在硬壳圣经1663页。《使徒行传》4章23到31节，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了之后，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你曾以圣灵借着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 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奇事。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
大家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圣经，然后那个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希望你们可以找一下第三页，可以帮我们一起来留心听，一起查神的话语。在第二章的一开始，有多少基督徒你记得没有？120个人。到了二章的结尾，在同一天增加了3000多个人，一天。到了四章的开头呢，好像他们终于有颠簸起伏，遇到一些挫折。你看第三节，使徒被关在监狱里，那怎么回事？上周的场景你还记得吗？使徒刚刚行了很奇妙的神迹，那个瘸子他已经40岁，但只用一句话，使徒让他的一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都为所发生的事不住的荣耀神。那当然了，那个瘸子原来无法进去圣殿，但后来他边走边跳往里面去赞美独一真神。那么今天我们会开始思考，为什么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多么的生气，他们干嘛呀？是不是他们应该很高兴？他们怎么那么生气？我们会留意使徒如何回应早期的逼迫。那别忘了，路加这个作者，本书的作者，他是通过这卷书描绘福音扩展的路线图。那么第一次教会开始遭遇逆境和磨难，路加想强调福音扩展的路程并没有被拦阻，并没有被阻挡。我们注意第四节，四章第四节，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你看120 3000，现在是5000男人， 也说不定超过10000人，加上孩子，加上女的。那么前几周我留一份作业，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鼓励大家想一想，基督徒要不要关心信徒人数？我们今天多少人？不知道，我们要关心吗？当然我们要不要过分关心，这个很明显。但从作者的角度，信徒人数的增加是应该让我们感到兴奋，这是让我们兴奋的事情。120 3000 5000，这是圣灵所动的善功。那我想问你，认为21世纪的伦敦这样的复兴可以发生吗？在现在的台北还是天津，在现在的新加坡还是石家庄，福音如此扩展算不算实际呢？这周福音之家我们100人左右，下周变成3000人，不舒服对不对？也许我们正在想，不只是不舒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21世纪不像过去，现代的人并没有那么天真轻易的去接受福音。那么弟兄姐妹，这几天我再考虑一下，我们会不会过快的找借口推脱？有没有可能没有大批的人相信是因为伦敦的非信徒没有机会接触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基督徒没有把截然不同的样子在他们面前活出来？有没有可能性没有大批的人相信是因为伦敦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信息被大胆的传讲出去？ 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希望你们原谅我们基督徒。其实我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你们有机会听，也希望有机会看，看到我们生命的不同，希望你注意到。但弟兄姐妹呢，我们确实不容易，是不是？作为社会被边缘化的很不起眼的群体，我们确实不容易，付上代价公开的忠心与使徒的教导不容易，没有人喜欢被嘲笑。有时候质疑神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告诉你，早期教会的远先读者肯定更何况。感谢主，路加写得特别好，其很大的作用坚固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让我们确信知道一切所发生的，包括逼迫，一切所发生的正在按照神的计划进行。那么最近几周我们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被提升了，他现在统管他国度的扩展，不断的扩展，借着圣灵做工，他正在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在这个时代，包括21世纪的伦敦，神正在实现他祝福世界的计划。感谢主。但尽管如此，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按照本书，随着教会的扩展，逼迫和突破是紧密相连的。我再说一遍，逼迫和突破是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神常常通过教会被压迫的经历，神来实现他的美意。不是说，哎呀，遇到问题，神已经抛弃了我们，或者已经不再掌控，没有，恰恰相反。那么今天这一段，让我们确信，面对迫害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有胆量继续忠心的宣扬福音，并且我们会发现，这是借着祷告所带来的能力。那让我们看大纲第一点，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被圣灵充满这个概念贯穿着整段经文。刚才罗斯亚 Rose 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包括在开头和结尾，你看第八节，四章第八节，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然后第31节后半部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那么今天这段对比两个不同的群众，那两个群众呢？5-22节有旧以色列最重要的领袖们，然后彼得和约翰也在他们面前，他们在场受圣。然后23-31节有新以色列，彼得和约翰向教会，新以色列向教会，跟教会大家庭来分享汇报。那么很讽刺的是，很有权力的旧以色列非常缺乏安全感，相反新以色列他们看起来很不起眼，但他们充满底气，他们愿意大胆的为基督做见证。那么路加想让我们确信，唯独圣灵神大能的同在可以使我们装着胆子宣扬福音，唯有圣灵。那么第一个场景应该让初代基督徒害怕的发抖，具体有哪些人你注意到没有？5-6节，这些名字是历史上的人物，路加在记载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权威人士是让耶稣被判处死刑的同一些人。大家想想，彼得曾经和这些人打过交道，1个月前2个月前，那么上一次耶稣受害之前，彼得是多么的懦弱，没有胆量，你记得吗？但这一次有 巨大的差别。发生什么变化呢？那么上半年抄完路加第一卷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不但接触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们终于明白旧约圣经从头到尾引导我们明白耶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然后要把悔改赦罪的道传到万族万民。但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我不知道你记得吗？耶稣吩咐他们先做什么呢？先留在耶路撒冷等候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那如同起炮线上发令枪的枪响，圣灵的浇灌是宣扬福音时代的起点。所以下一次看 Athletics 看那个比赛，他们发令枪，你可以记得啊，圣灵已经浇灌了，已经开始福音的扩展。那么感谢神，神的计划没有落空，要么是二章的后半部分，要么是三章的后半部分，因为圣灵已经浇灌，彼得大胆的宣讲福音。第一，他解释耶稣是如何的实现旧约所应许的救赎；第二呢，他激励众人去悔改。所以这么说，到四章我们开始注意，旧以色列的领袖们特别恼怒，甚至捉拿了两个使徒，把他们关在监里。我特喜欢这段经文，它应该让我们很受鼓励，观察逼迫并不阻挡福音的扩展，没有。同时我觉得这一章应该作为全世界政府的必修课，全世界政府的必修课，逼迫教会的政府值得参考教会的经文，这个历史，教会历史，他们值得去思考。敌对基督信仰一般不会让基督徒闭嘴保持沉默，甚至恰恰相反，越迫害基督徒常常越有胆量继续传福音。这怎么解释呢？让我们接着往下注意大纲第二点，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有胆量继续传讲福音。难怪十三节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就感到非常惊奇，你说呢？耶稣的门徒在社会里他们没有位置，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像你我一样。如果你不觉得你是普通人，那好，我们其他人，这些渔民没有学问，这些人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但他们非常有底气，愿意不惜代价的传福音。即使他们站在特别厉害的一群人，他们站在那些最有权最有关系的那些人，等于是最近在某一个首都开会的人，使徒还是很确信知道他们该说什么。其实耶稣早就给如此的承诺，路加福音十二章回家之后你可以去参考，耶稣说，当他们把你们带到会堂或者带到统治者和掌权者面前的时候，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怎样申辩或者说什么，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圣灵会教导你们该说什么话。弟兄姐妹，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给想给人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你正在解释福音的时候，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突然有了口才，也是很确信你所相信的一切真的很奇妙，就是你越补充你越解释你越自己确信，这的确是他们干嘛不懂，这是太奇妙的，这些真理有吗？我希望有，如果没有你可以为此祷告。反正我一直特喜欢四章二十节，原来是我大学 CU 就是基督学生协会的那个口号，四章二十节，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如此大无畏的精神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做成了下面两个工作。第一，让他们对主的名充满确信和底气；第二，让他们对神有正确和合适的敬畏。那我们先考虑第一个，他们对主的名充满确信和底气。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被重复的词？我知道我们已经想过那个被圣灵充满，但是还有一个词，名。你看第七节，他们问你们奉谁的名做这事。第十节，他们回答是因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充满确信和底气，是因为你看第十二节，除了他以外，也就是耶稣，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讲，听起来既高傲又狭隘，对不对？难道信仰不是各有所好的一件事吗？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确信知道没有别的道路。昨天我参加婚礼，然后很感恩我有一些机会来宣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然后呢，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客人，他特别生气，他觉得这个太不像话，你怎么那么非黑即白的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他特别生气。如果有在座的基督徒同情那个人，反正一会儿我们就喝咖啡的喝茶水的，我们可以聊一聊。但非信徒朋友们不要误会，基督信仰的确是排他的，但他却并不意味着基督徒是高傲狭隘的。毕竟耶稣展开双臂的邀请所有的人可以得救，没有例外，都可以。那么其实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讲更有挑战，他们被看成是一个邪教。那么单单是因为被圣灵充满，彼得愿意大胆的宣扬神的救赎计划已经推移到新的一个阶段。神的救赎计划都在基督耶稣里实现的，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一定是耶稣。那么在旧约里，神的名指的是神品性全然和完美的展现。聚会开头的时候，五章牧师说到查出埃及记的人，我们今年确实会看到这一点。原来神的名这个概念和圣殿有紧密的联系，因为神的同在在哪里，并且他的名也在那里被彰显。所以怪不得当时的宗教领袖特别特别的生气，究竟无论是治病还是讲到那些使徒奉耶稣主耶稣的名为神做工。本来奉神的名做事都是通过宗教领袖们进行的，并且都是在圣殿里做的，他们在圣殿外，这些愚民他们干什么呀？说他们拼主的名。怪不得十八节他们吩咐使徒绝对不可再奉耶稣的名对任何人讲话。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应该是他们来代表神的心意。那么如同英国政府最近尽可能想要维护他们权威的可信度，对于当时的宗教领袖们状况很糟糕。因为使徒宣告旧以色列弃绝了耶稣，恰恰是来应验旧约的预言。看第十一节，被工匠所藐视的石头，它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他们奉了耶稣的名行了很奇妙的神迹，然后那些人说你不能奉耶稣的名，然后使徒说他们恰恰是他们是按照旧约所应许的，他们弃绝了神所设立的，然后神所设立的 它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虽然当时没有微信，也没有任何社交媒体，但好像所有的人早就听过使徒所行的神迹。那么怪不得那些宗教领袖感到越来越被威胁，结果宗教领袖就越来越变本加厉的逼迫和打压。然而使徒一直没有后退，他们对耶稣的名充满确信，他们确知耶稣已经作王，他们确知耶稣是神计划最忠心最关键的一部分。虽然是被宗教领袖们被弃绝了，这是应验旧约的句，他们确信耶稣被提升了他作王，因此他们有胆量继续传福音。他们对耶稣的名确信，并且其二，他们对神有正确和合适的敬畏。你看第十九节，彼得和约翰回答，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比如说这样压迫压制基督徒不限于现代初代教会，不初代早期教会。2022年在很多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迫害基督徒。那么如果基督徒真正的敬畏神，我们就不会畏惧人或者怕别的事。如果我们真正的敬畏神，我们就不会畏惧人或者怕别的事。你想一想，敬畏神是理所应当的，是正确的，是合适的，毕竟他创造了万物一切，将来人人都要面对他的审判，怎么不敬畏呢？但如果我们敬畏他，意识到他掌控一切，那我们就不用怕人。我们是不是要祷告？要么是为自己正在面对压迫，还是为世界别的地方正在受迫害的弟兄姐妹，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的子民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对神有正确和合适的敬畏，以至于有胆量继续传福音。那其实祷告和胆量有密切的关系，让我们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简短的考虑道纲最后一点，这是借着祷告的能力，这是借着祷告的能力。使徒被释放出来以后，他们去干什么呢？你知道吗？打包，偷偷的回家嘛，或者至少低调一些，避下风头。不，23节，他们向教会报道，然后一起向神祷告，结果特别奇妙。31节，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福音家下一次祷告会，不要默认聚集的地方必震动，但我们确实值得考虑我们祷告的对象和我们祷告的事项，也许会震动，不知道，但是没有这样的承诺。当时因为是圣灵刚刚第一次浇灌了，然后再一次他们聚集在一起震动了，让他们意识到那个是一个一次性的，但是圣灵不断的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可以放心。那么祷告的对象，你看第24节，祷告的对象是谁？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使徒确信知道神正在掌管万物一切，掌控一切。他们默想神创造了万物一切。25、26节，他们默想什么呢？你注意到没有？熟悉诗篇2篇的那些弟兄姐妹，是不是一看就知道？他们默想诗篇2，确知神掌管世界历史，确知神所立的王已经登上了天国的宝座。借着祷告，借着默想，他们彼此提醒神不是无能为力的旁观者。借着祷告，他们彼此提醒神并不会被吓唬到， 反而嘲笑地上列国的叛逆声，嘲笑他们渺小的威胁，就以色列甚至和列国同流合污。接着祷告，他们彼此提醒，神也不会措手不及，他时时刻刻的掌控一切。那么对主的名充满确信，不怕人，真诚的敬畏神，以我看这来自于默想祷告的好习惯，使他们可以不断的站立的稳。那么这样通过神的话弄清祷告的对象，肯定也影响他们祷告的事项。他们并没有求神终止敌对和逼迫，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没有求神让我们以后更顺利，让我们可以平安，不，他们求神赐胆量，使他们能够继续传讲福音。第二十九节，主啊，你们恐吓我们，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监察，也赐你仆人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回答开头的问题，伦敦没有大批的人相信，是不是因为非信徒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大胆的传讲出去？评价我们是不是要祷告？这几天我在想，我要继续为我在悉尼的表姐表弟的灵魂献上祷告，求神来融化他们的心，我依旧一次为他们祷告。但其实也许我这几天在思考，也许我要更注重为他们身边的基督徒祷告，求神让当地的在悉尼的基督徒被圣灵充满，赐力量给我家人传福音。其实我每次在那个人行横道过马路的时候，有车为我停了，我就为他们祷告。我觉得礼尚往来，他们停了我就为他们祷告。我之前每次是为他们灵魂祷告，我觉得以后我为他们所接触的基督徒祷告，求神让那些弟兄姐妹放胆的跟那些人传讲福音。在旧中小组，无论我们在查出埃及记还是马可福音，求神通过默想神的话，使我们对主的名越来越确信和底气，并且对神有正确和合适的敬畏。你想一想，要是福音家这样大胆的宣扬福音，很有可能我们会遇到挫折，也许来自学校里的权威，或者单位里的 HR 人事部，也许是来自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弟兄姐妹，到时候不要感到灰心，福音扩展的路程并没有被阻挡，到时候让我们借着祷告刚强起来，继续传福音。最近我在想，鼓起勇气的回应其实不限于传福音，圣公会就是 St. Helens Eastern 来自圣公会越来越妥协，不再坚持健全的教导，他们迎合社会现代的道德标准，尤其是在性和性别的问题上。那作为圣公会的牧师，我是否愿意和那些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们有公开的纠纷呢？还是我就安安的偷偷的不讲不开口？那么无论是我在圣公会的圈子里站立的文，还是你们在社会上面对 LGBT 同性恋跨性别各种事情，若真正的敬畏神，我们就不会畏惧人或者怕别的事，我们可以深信神已经把他的王立上了，他已经掌控一切了。那么遭遇逆境和磨难并不意味着福音扩展的路程被阻挡，被圣灵充满，让我们有胆量继续奉耶稣的名投入福音事工。那么天下人间别无拯救，现在我们大概100人，有没有可能性就可以增长到3000多人呢？当然掌管世界历史的独一真神完全可以做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喂养我们， 也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确实愿意更大胆的去分享这好消息，让周围的人知道耶稣已经作王。那么借着我们下面五分钟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求你来继续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越来越愿意大胆的宣讲福音。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门。